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沮渠蒙逊是临松泸水湖人，他的祖先曾担任匈奴的左沮渠，于是便以官职作为姓氏。蒙逊广泛涉猎各种史书，颇为通晓天文，雄健杰出而有谋略，能言善辩，机变多端，梁希和吕光都认为他奇特而畏惧他，因此他常常饮酒游乐来隐藏自己的才能。恰逢他的伯父罗球和屈周跟随吕光征讨河南，吕光的前军大败，屈周对兄长罗球说，主上昏聩衰老，骄横放纵，儿子们结党互相倾轧，缠拧小人侧目而视，如今军队战败，将领将死，正是智勇之士被猜疑的时候，能不害怕吗？我们兄弟向来被他们所忌惮，与其死在沟渠之中，不如率领部众向西平进发，从调调出击，振臂高呼，凉州是不难平定的。罗球说，道理像你说的那样，只是我家世代忠孝，被一方之人归附，宁可别人辜负我，不能我辜负别人。不久两人都被吕光杀害，宗族姻亲和各部族前来会葬的有10000多人。蒙逊哭着对众人说，从前汉朝国运中衰，我的祖先协助护卫窦融，保住了黄河以西地区，吕王昏聩老迈，荒淫暴虐无道，怎能不向上继承先祖安定时局的志向，让两位父亲含恨九泉。众人都高呼万岁。于是蒙逊斩杀吕光的中田护军马遂和林松令景祥来盟誓，10天之内部众达到10000多人。他们屯兵据守金山，与堂兄南城推举吕光的健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健康公，改吕光的龙飞2年为神禧元年。段业任命蒙逊为张掖太守，南城为辅国将军，将军国大事委托给他们。段业将要派蒙逊攻打西郡，众人都对此有疑虑。蒙逊说，这个郡据守山岭要地，不能不攻取。段业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派他前去。蒙逊引水灌城，城墙崩溃，抓获了太守吕纯返回。于是王德带着晋昌，孟敏带着敦煌投降了段业。段业封蒙逊为临时侯。吕洪离开张掖，将要向东逃窜，段业商议想攻击他。蒙逊劝谏说，撤回的军队不要阻拦，走投无路的敌人不要追击，这是兵家的戒律，不如放他走，作为以后的打算。段业说，一旦放走了敌人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于是率领部众追击，被吕洪打败。段业依赖蒙逊才得以幸免，感叹说，我不能采用子房的建议，才到了这种地步。段业修筑西安城，任命他的将领臧默骸为太守。蒙逊说，默骸勇敢但没有谋略，只知道前进而忘记撤退，这可以说是为他筑坟而不是筑城。段业不听从，不久臧默骸被吕纂打败。蒙逊担心段业不能容纳自己，常常隐藏智慧来躲避他。段业建越称梁王，任命蒙逊为尚书左丞，梁中庸为右丞。吕光派他的两个儿子吕绍和吕纂讨伐段业，段业向突发乌孤求救，乌孤派他的弟弟突发陆孤和杨轨救援段业。吕绍因为段业军队强盛，想从三门关沿着山向东进军。吕纂说，沿着山进军是向敌人示弱，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，不如排好阵势保卫自己，他们一定会畏惧我们而不敢交战。吕绍于是率领军队向南进发。段业将要攻击他们，蒙逊劝谏说，杨轨依仗敌气的强大，有窥伺的野心。吕绍、吕纂的军队处于必死之地，一定会拼死求生，不战则有泰山般的安稳，战则有雷卵般的危险。段业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按兵不动。吕绍也对此感到为难，各自领兵返回。段业畏惧蒙逊的雄武，渐渐想疏远他，于是任命蒙逊的堂叔父屈义升为酒泉太守，蒙逊为临池太守。段业的门下侍郎马权俊秀爽朗而有义气，武略过人。段业用马权取代蒙逊为张掖太守，对他非常亲近器重，常常轻慢欺凌蒙逊。蒙逊既畏惧又怨恨他，于是向段业进谗言说，天下不值得担忧，只应当担忧马权而已。段业于是杀了马权。蒙逊对南城说，段业愚昧昏暗，不是能平定乱世的人才，听信谗言，喜爱佞臣，没有判断是非的明智。他所畏惧的只有所嗣、马权，如今都死了， 蒙逊想除掉段业来拥戴兄长，怎么样？蓝城说，段业寄居此地，孤身飘零，是我们拥立的，有我们兄弟就像鱼有水一样，别人既然亲近我们，背叛他是不吉利的。于是作罢。蒙逊既然被段业所畏惧，内心不安，请求担任西安太守。段业也因为蒙逊有大志，害怕他早晚会生变，于是答应了。蒙逊约好和南城一起到蓝门山祭祀，却秘密派司马许贤向段业告发说，南城想谋反，答应在请假的日子作乱，如果请求祭祀蓝门山，我的话就应验了。到了约定日期，果然如此，段业逮捕了南城，命令他自杀。南城说，蒙逊想谋反，事先已经告诉了我，我因为兄弟的缘故隐忍不说，因为我现在还在，恐怕部众不服从他，所以和我约好日期祭山，反而诬告我。我如果早晨死了，蒙逊一定在晚上起事，请求您假称我死了，说明我的罪恶，蒙逊一定会造反，我振袖讨伐他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段业不听从。蒙逊听说南城死了，哭着对众人说，南城忠于段公，却冤枉被杀害，诸位能为他报仇吗？况且周中兵荒马乱，似乎不是段业所能平定的，我之所以当初拥戴他，是把他当作陈英、吴广之类的人罢了，但他听信谗言，多疑猜忌，枉杀忠良，怎么能安枕而卧，袖手旁观，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南城向来有恩德信义，众人都愤怒哭泣而跟随蒙逊。等到了低池，部众超过一万，镇军将军臧默骸率领部众归附，羌人胡人很多起兵响应。蒙逊在侯务扎营，段业先前怀疑他的右将军田昂把他囚禁在内宫，到这时道歉并赦免了他，派他和五位将军梁中庸等攻打蒙逊。段业的部将王峰孙对段业说，西平田氏世代有反叛的人，田昂外表恭敬而内心狠毒，志向大而性情险恶，不可信任。段业说，我怀疑他已经很久了，但除了田昂没有可以讨伐蒙逊的人。王峰孙的建议不被采纳，田昂到了侯务，率领500骑兵归附了蒙逊。蒙逊到了张掖，田昂的侄子田承爱打开城门迎接他进城，段业的左右都逃散了。蒙逊大声喊道，镇西将军在哪里？军士说，在这里。段业说，我孤身一人飘零，被贵门所推举，请求饶我一命，让我投身岭南，或许能东归，与妻子儿女相见。蒙逊于是杀了他。段业是京兆人，广泛涉猎史传，有写作书信的才能，曾任杜进的记事，随从征讨塞外。他是儒雅朴素的年长者，没有其他权谋策略，威严禁令不能施行，属下擅自发号施令，尤其相信占卜、趁计、巫婆神汉、祥瑞征兆，所以被奸佞小人所遗误。隆安五年，梁中庸、房轨、田昂等推举蒙逊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张掖公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永安，任命堂兄伏奴为镇军将军、张掖太守、和平侯，弟弟如为建中将军、都谷侯，田昂为镇南将军、西郡太守，臧默骸为辅国将军、房轨、梁中庸为左右长史、张志、谢正礼为左右司马，提拔任用贤能人才，文武官员都很高兴。当时姚兴派将领姚硕德攻打在姑臧的吕龙，蒙逊派从事中郎李典出使姚兴，以互通和好。蒙逊因为吕龙已经投降姚兴，酒泉、梁宁二郡反叛投降了李玄胜，于是派建中将军如幕府长史张乾到姑臧拜见姚硕德，请求派军队迎接，率领郡人东迁。姚硕德非常高兴，任命张乾为张掖太守，如为健康太守。张乾劝蒙逊东迁，如私下对蒙逊说，吕氏还在姑臧没有攻克，姚硕德粮草耗尽将要返回，不能长久停留，
为什么要背离家乡受制于人？
辅国将军臧默骸说，建中将军的话是对的。蒙逊于是杀了张乾，并下达文书说，我以虚薄之德愧居时运，未能弘扬大道，扫荡群孽，使得小丑古意于东京，大珠横渡于西境，战车屡次出动，干戈未停，农民失去了30的耕作，百姓家中无米可食，应当减免各种徭役，专心致力于农耕，明确设立条规，务必发展地利。当时梁中庸任西郡太守，向西投奔了李玄胜。 蒙逊听说后笑着说，我与中庸情谊深厚如同一体，但他不信任我，只是自己辜负自己罢了，我怎么会怪他。于是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归还。蒙逊下令说，养老求言，晋文公采纳愚人的歌谣，所以能够招揽礼遇英才，达到时世太平的美好境地。何况我寡德，智谋不深远，怎能不想听到正直的言论来作为自己的镜子呢？内外群臣各自搜求推荐贤才俊杰，广泛进献浅陋的意见来匡正我的不足。派辅国将军臧默骸袭击山北的胡人，大败他们。姚兴派将领齐南率领40000步众迎接吕龙，吕龙劝齐南讨伐蒙逊，齐南听从了。臧默骸打败了齐南的前军，齐南于是结盟后返回。蒙逊的伯父中田护军亲信、临松太守孔笃都骄奢淫逸，侵害百姓，百姓深受其苦。蒙逊说，扰乱我国的人是两位伯父，用什么来治理百姓呢？命令他们都自杀。蒙逊在番河袭击敌落盘，没有攻克，迁徙了那里的500多户人家返回。姚兴派使者梁斐、张构等任命蒙逊为镇西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海侯。当时姚兴也任命突发怒檀为车骑将军、封广武功。蒙逊听说后不高兴，对梁斐等人说，怒檀得到上公之位，而我只是侯爵，这是为什么？张构回答说，怒檀轻浮狡诈不仁义，诚心并未显扬，圣朝之所以给他加授重爵，是褒奖他归附向善，随即安抚的义理罢了。将军忠心贯日，功勋高爵一时，应当入朝协理国政，辅佐皇室，怎么能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呢？圣朝封爵一定与功劳相称，官职不超过德性，像营尉、姚朝辅佐开国基业，齐南、徐洛是开国元勋和骁将，都不过位居二品，爵位只是侯伯，将军凭什么比他们高呢？窦融恳切坚决辞让，不愿意位居旧臣之上，不明白将军为何忽然有此疑问。蒙逊说，朝廷为什么不直接以张掖封我，却要远远地封在西海呢？张构说，张掖是规划之内的土地，将军已经自己拥有了，之所以远封西海，是要扩大将军的封国罢了。蒙逊非常高兴，于是接受了任命。当时发生地震，山崩树折，太史令刘良对蒙逊说，心有属金，地震发生在精卫，惊动则克木，这是大军东行无往不利的征兆。当时张掖城常有光彩，蒙逊说，王气将要形成，是百战百胜的征兆。于是攻打在日乐的突发西郡太守杨统，杨统投降，被任命为右长史，宠幸超过功勋旧臣。张掖太守勾忽勒出逃，投奔西凉。蒙逊任命堂弟成都为金山太守，成都就是罗球的儿子，任命善为西郡太守，善是曲州的儿子。勾忽勒从西凉逃回，蒙逊像当初一样对待他。蒙逊率领20000骑兵东征，驻扎在丹岭，北鲁首领司盘率领3000部落投降。当时在永安出现树木连理，永安令张丕上书说，不同枝条却长在同一树干，是远方有奇化之音，不同根本却共有一心，是上下有坚固不二之意，这是至道的吉兆，大同的美征。蒙逊说，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辞辛苦计时就是所导致的，哪里是我伯德所能感召的呢？蒙逊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讨伐突发怒檀，驻扎在西郡。大风从西北吹来，气有五色，不久白天昏暗，到达咸美，迁徙了数千户百姓返回。怒檀在琼泉追上了蒙逊，蒙逊将要攻击他，诸将都说敌人已经安营扎寨，不可进犯。蒙逊说，怒檀以为我军远来疲惫，必定轻视而无防备，趁他们营垒未成，可以一鼓作气消灭他们。进击打败了怒檀，乘胜到达姑臧，汉族和少数民族投降的有10000几千户。怒檀恐惧，请求和好，蒙逊答应并返回。等到怒檀南奔乐都，魏安人焦朗占据姑臧自立，蒙逊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攻打焦朗，攻克后赦免了他，在千光殿宴享文武将士，按等级赏赐金马。因敦煌人张穆博通经史，才思清雅风善，提拔任命为中书侍郎，把机要事务委托给他，任命他的弟弟如为护羌校尉、秦州刺史，封安平侯，镇守姑臧。 十多天后如去世，又任命堂祖父义子为镇京将军、护羌校尉、秦州剌史，镇守姑臧。不久蒙逊迁都到姑臧，在义熙八年建越及河西王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玄史，设置官僚，如同吕光为三河王时的旧例，修缮宫殿，修建城门和各处楼观，立他的儿子正德为世子，加授镇尉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陆潭前来讨伐，蒙逊在若后雾将他击败。陆潭的黄河太守闻之，占据黄川，护军程一侯率领部众投降蒙逊。蒙逊任命闻之为镇东大将军、广武太守、镇武侯，程一侯为镇威将军、黄川太守，任命殿中将军王建为黄河太守。蒙逊下达文告说，古代贤明的君主顺应时势，拨乱反正，无不治理天下八方，然后弘扬纯正的风气。我虽然才智不足以平定祸难，但职责在于拯救时局，而狡诈的狄鲁怒檀像吃鸟一样盘踞旧都，对华夏各族施以毒害。东院的杀戮比长平之战还要残酷，边城的灾祸比咸允入侵更加深重。每当想到无辜的百姓，我就寝食难安，身披铠甲，疲惫于风尘。虽然倾覆了他的巢穴，怒檀仍未伏法。怒檀的弟弟闻之，追慕项伯归附汉朝的义举，占据他重要的藩镇，请求做我的臣属。从西平以南接连的城池都归顺了，只有怒檀像困兽一样在乐都死守，他的四肢已经坠落，性命岂能长久保全？五星汇聚的征兆已经应验，天下统一的日期不会太久，我将要在金山放马，让百姓永久安逸，应当将此事布告远近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蒙逊向西前往调调，派遣冠军将军福恩率领10000骑兵袭击卑和、乌提两个部族，大败他们，俘虏了2000多个部落才返回。蒙逊在星台睡觉，宦官王怀祖袭击蒙逊，伤到了他的脚。蒙逊的妻子孟氏擒获并杀死了王怀祖，诛灭了他的三族。蒙逊的母亲车氏病重，蒙逊登上南景门，散发钱币赏赐百姓，下达文告说，我希望能凭借宗庙的威灵、天地的福祉，度过艰难困厄的时运，拯救百姓的苦难，上望扫除污秽之气，下济保佑家国安康。但太后身体不适，今年累月越发严重，难道是刑罚冤屈滥施，百姓有怨恨吗？赋税徭役繁重，时人无法承受吗？众神的祭祀不节，受到上天的谴责吗？我反省自身，不知道罪过在哪里，可以大赦死罪以下的囚犯。不久车氏去世，蒙逊派遣他的部将往黄河运粮，亲自率领部众攻克了起伏赤盘的广武郡。因为运粮接济不上，从广武前往黄河，渡过浩尾。赤盘派遣将领起伏追泥营抵御蒙逊，蒙逊攻击并斩杀了他。赤盘又派遣将领王恒、折匪、屈景等人率领10000骑兵占据乐节岭，蒙逊一边作战一边前进，大败他们，擒获了折匪等700余人，屈景逃回。蒙逊任命弟弟汉平为折冲将军、黄河太守，然后率军返回。晋朝益州刺史朱灵石派遣使者前来聘问，蒙逊派遣舍人黄逊回访益州，趁机上表说，上天降下灾祸，天下分崩离析，日月的光辉被遮蔽在南疆，百姓沦陷于愁辱之中。陛下累世圣明，光辉重现，道德超越周汉，纯正的风化所覆盖，八方归心。我虽然身在边陲披发，才能并非当世俊杰，但被何佑的遗民谬推为盟主。我的先人世代承受恩宠，虽然经历艰险，始终坚守大义，倾心向阳，心向王室。去年冬天，益州刺史朱灵石派遣使者到我这里，我才详细得知朝廷的佳音。得知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，以中原为重任，可以说是上天保佑大晋，降生英明的辅臣。我听说少康复兴大夏，光武恢复汉业，都是奋进而起，部众不足一缕，尚且能成就沛天的功业，留下车功的咏唱。陛下占据权楚之地，拥有金阳的精锐，怎么能垂手安然，放弃两京资助荣辱？如果六军北征，克复有期，我请求率领河西的戎族作为晋朝的右翼前锋。赤盘率领30000部众袭击黄河，汉平力战固守， 派遣司马伟人趁夜出击赤盘，斩杀数百人。赤盘准备撤退，先派老弱士兵离开。汉平的长史焦场将军段景秘密送信招引赤盘，赤盘再次进攻汉平。汉平听从了焦场段景的建议，捆绑了自己出城投降。伟人率领100多壮士据守南门城楼，三天未能攻下，因寡不敌众被赤盘擒获。赤盘发怒，下令斩杀伟人。段辉劝谏说，伟人面临危难，奋不顾身，这是忠诚，应当赦免他，以勉励弑君的人。赤盘于是囚禁了他返回。伟人在赤盘那里待了五年，段辉又为他坚决请求，才得以返回姑臧。到达后，蒙逊握着他的手说，你真是我的苏武啊，任命他为高昌太守。他处理政事有威严和恩惠的名声，但颇为因贪财而有过失。蒙逊西行祭祀金山，派遣沮渠广宗率领10000骑兵袭击乌提部族，大胜而归。蒙逊向西到达调调，派遣前将军沮渠成都率领5000骑兵袭击卑和部族，蒙逊率领中军30000人随后跟进，卑和部族率领部众迎将。于是沿湖西行，到达盐池，祭祀西王母寺，寺中有玄石神图，命令中书侍郎张牧为此作赋，刻铭文于寺前，然后前往金山才返回。蒙逊下达文告说，近来从春天开始大旱，损害了时令禾苗，碧绿的原野忽然变成枯土，这是刑罚正是失当，下面有冤狱吗？还是徭役繁重，赋税沉重，上天谴责呢？我反省自身有很多缺失，是我的过错。尚书不是说百姓有过错，罪在朕一人，可以大赦死罪以下的囚犯。第二天就降下了大雨。蒙逊听说刘裕灭了姚弘，非常愤怒。门下校郎刘翔向蒙逊进言，蒙逊说，你听说刘裕入关，居然敢如此得意洋洋，于是杀了他。他就是这样严酷暴虐。回头对左右说，古代行军不触犯岁星和镇星所在的方位，姚氏是舜的后代，轩辕皇帝的后裔，现在镇星在轩辕星宿，而刘裕灭掉了他们，他也不能长久守住关中。蒙逊在解之剑被李世业击败，又召集散兵准备再战。前将军成都劝谏说，我听说高祖有彭城之败，最终成就大汉，应该回师以图后继。蒙逊听从了他，铸建康城而返回。他的群臣上书说，设置官职分配职务是为了治理国家，拯救时局，恪守职责勤于政务是为了发扬光大各项政事，当官的人以尽忠职守为己任，接受任命的人以忘身效力为职责。自从朝廷纲纪初遭震动，战事再交也兴起，公司事业草创，无暇顾及旧制，但朝中官员多有违反法度，不遵典章，有的将公文和谕案带回家中躺着签署，有的对事情不加可否，妄空敷衍了事，以至于升降贬退在皇朝中断绝，博弈在盛世中搁置，清浊混流，贤能与无能混杂，人们没有勤勉竞争之心，只是苟且度日，这哪里是忧公忘私奉上之道呢？如今黄化日益兴隆，远近安宁太平，应当整肃纲纪，申明修订旧制。蒙逊采纳了，命令征南将军姚艾、尚书左丞房轨撰写朝堂制度，实行了10天，百官整肃。太史令张衍对蒙逊说，今年临泽城西应当有战事被攻破。蒙逊于是派他的世子郑德在若后坞驻兵。蒙逊向西到达白岸，对张衍说，我今年应当有所平定，但太岁在身，月又渐深，不可西行，暂且应当南巡，等待他们归附的机会，以主待客而不为客方，以顺应天心，计划在于临机决断，谨慎不要泄露。于是进攻号尾有蛇盘绕在帐前，蒙逊笑着说，前一次是腾蛇，现在盘绕在我的帐前，天意想让我回师先平定酒泉。于是烧毁攻城器械返回，驻扎在川沿。听说李世业征兵想进攻张掖，蒙逊说，中我计了，但怕他听说我回军，不敢前进，兵士贵在权变。于是在西境发布战报，声称攻下了号尾，将要进军黄谷。李世业听说后非常高兴，进入都督见蒙逊，秘密调军迎击， 在坏城击败了李世业，于是进军攻克酒泉，百姓安居如故，军队没有思略，任命儿子茂前为酒泉太守，李世业的旧臣都根据才能提拔任用。蒙逊在晋安帝隆安五年自称周穆，义熙八年建位，八年后刘宋受禅，在宋元嘉十年去世，时年66岁，在伪位33年。儿子茂前继位，六年后被北魏擒获，共计39年而灭亡。使臣曰：蒙逊出身夷狄边陲，称雄边塞，遇到吕光的背德，身怀复仇的冤屈，推举段业以计时，假借陈胜、吴广之势，在白涧起兵，南梁请和，出师丹岭，北寇臣服。然而见利忘义，包藏祸心灭亲，虽然能在一方发号施令，但也算是各种凶德都具备了。赞曰：吕光猜忌人杰，段业忌惮时贤，蒙逊有隐自会，隐藏智谋以图保全，凶心既已得逞，伪计得以宣扬，逞其奸诈之术，驰骋当年。